今天我将继续教导更好的祷告方式。本周我分享了一些非常激进的内容。我从没听别人这样教导过，我有几位朋友提过类似的观点，但绝大多数基督徒并不真正明白新约的祷告。上周我从假冒为善的人爱祷告切入，这正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教导。我反驳了许多宗教传统。本周我主要探讨代祷。我讲的很多内容都基于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，经文说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经文称耶稣是唯一的中保。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称摩西为中保，因为他领受了律法，律法是神经中保之手设立的，在发怒的神与该受震怒的百姓之间，摩西站在中间为百姓代求，恳求神转意，不发烈怒。本周一我以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为例，主说抱歉，摩西竟直言劝主后悔。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四节说，耶和华果真后悔了，可人们常拿此例当作代求之道，神很生气，神要审判人，唯有我们这些代求者站在愤怒圣洁的神与百姓之间为人们恳求怜悯，否则神不会祝福人。或许你不会直接这样说，但我已说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态，他们的祷告代求是在哀求神，以为神本不想为百姓或国家动工。需要代求者恳求神怜悯才行。若你抱这种态度，那么请系好安全带，我要说这就是敌基督。你在反对耶稣才是唯一的中保，你在取代中保的位置。或许有些人会想，摩西和亚伯拉罕不也是这样做吗？确实如此，但当时耶稣尚未降临，神因人的罪而发怒，他们站在圣洁神面前恳求怜悯，这很妥当。然而耶稣才是唯一的中保，他终结了其他一切中保之功，他使我们与神完全和好，出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，使我们无需再恳求愤怒的神转意。神不再生气了，神的愤怒平息了。若你效法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摩西的祷告，效法创世纪第十八章亚伯拉罕的代求，为索多玛俄摩拉城中的十个义人恳求神的宽恕，倘若你这样向神祷告，一直对神说，神啊，因这地敬虔人的缘故，求你饶恕这国家，不要施行审判，若你效法亚伯拉罕像创世纪第十八章那样祷告，就完全无视了耶稣早已完成的代求之功。他是唯一的中保，在新约里，若你试图做耶稣已完成的功，那就是在拙劣地扮演耶稣。我们祷告不起作用，原因之一就在于此。首先，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不对，我们以为他还在发怒，他的愤怒尚未平息，总觉得必须做点什么来安抚愤怒的神。这件事耶稣已经做了，神没有生气，他站在你这边。许多代祷者都觉得神正双手一抱，冷冷地说，不行，你太不敬虔了，凭什么认为我会动工？我们为复兴祈求神，神啊，求你浇灌圣灵，而神却说不行，除非你聚集十万人代祷，除非你二十四小时祷告，除非你做到这这那那，我们必须做点事才能促使神动工。这绝不是神的真实写照，准确的描述是神正张开双臂，借着耶稣，他的愤怒已平息，他想赐福美国，赐福你的国家。你想蒙福，他比你更想。你想人得医治，他比你更想。你盼望人们得救，他比你更希望。然而，当今代祷者的姿态却在暗示，我们打心里觉得， 除非我们竭力代求，否则神就任凭世人堕落，任凭人受苦死亡，是我们在恳求神做事。我知道很多人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心态就是这样。再说一次，在我对主火热之初，我反对的一切自己都曾做过，我也曾这样祷告。我相信很多人都常犯这种错。神爱我，我也爱神，我跟神的关系很好，并不是说神恨我，也不是说我反对的这些，若你犯了，神就恨恶你。但的确，那时我的祷告很少蒙应允，如今我看到了更有效的祷告，我见证我儿子妻子死而复活，瞎眼得看见，耳聋得听见，看到了神供应我的需要，以及生命中从未有过的平安、喜乐与得胜。因此，尽管神爱我，我也爱神，但如今因学会了更好的祷告方式，我得着了更好的果效。这就是为何我把教导命名为更好的祷告方式。我从未说若不这样祷告你就属魔鬼。我知道许多人这番话可能会让你感到奇怪，但我跟你说，不妨审视自己的祷告生活，你的方式奏效了吗？你祷告蒙应允了吗？在这方面你看到了完全得胜了吗？绝大多数人不得不承认我并没有得着，那么就该考虑更好的祷告方式。我在此反对的一切，刚开始时我也犯过，当时我为德州阿灵顿代祷，我住在那里，我向神恳求，我举行通宵祷告会，为复兴祷告，不断的祷告，我用尽全力呼喊祷告，边走边祷告。记得有次我祷告时说，神啊，若你对阿灵顿人的爱有我一半多，我们早就迎来复兴了。话音刚落，我快如闪电的头脑立刻意识到这种神学观念肯定有问题，有些地方不对劲，但那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。我哀求着神啊，求你不要大发烈怒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动工。绝大多数代祷者都是这样，他们总以为神很生气，要毁灭世人，除非我们恳求，否则他绝不动工，绝不做任何事。若如此，你完全忽略了耶稣的已成之功。你要么认为耶稣做得不够，要么根本不明白耶稣的作为。你觉得要不是因为自己代祷，神就不会动工，这是敌基督，反对基督，不荣耀和尊崇耶稣的作为。你想在耶稣的作为上加点自己的东西，耶稣加上任何等于零，但耶稣加上对他作为的信心就等于一切。你想在耶稣的代求上添砖加瓦，想通过自己的代求来完善他的已成之功，你就把一切都玷污了。这些话很激进，但绝对是真理。我亲身经历过这一切。神爱我，我很真诚，只不过当时我很无知，做了这些，只知道遵循我接受的教导模式，我效法旧约范例，却不够明白神的话，没领悟到耶稣已彻底改变了一切，改变了我们亲近神接受恩惠的方式。因着我很真诚，有正确的心，在一定程度上神也赐福于我。但如今我明白了这一真理，我按新约方式来祷告，所得果效远胜从前。我要说，绝大多数观众仍在效法旧约祷告。我已经举过亚伯拉罕和摩西的例子，民数记第16章还有一例，就不再展开全篇了。但本章开头说，可拉、大贪、亚比兰这三位祭司公开反对摩西，并说，摩西，你太自作主张了，我们也是祭司，也侍奉神，理应拥有更多领导权柄，你把自己抬得高高在上，自高自大。他们站出来挑战摩西的权柄，要摩西把治理以色列的权柄分写给他们。 摩西想与他们协商，于是说，好，我们一同到神面前，看他要立谁为首。明日你个人带着香炉来，我们一同祷告，耶和华悦纳谁的香，就显明谁应该当首领。可他们甚至懒得露面，公然藐视摩西，并说，我们才不听你命令。他们完全无视摩西的话。摩西怒不可遏，在所有人面前当众说道，这些人若是自然死亡，那你们便知我不是神的使者。但若有前所未有的新事发生，使地开口吞噬他们，那你们便知我真是神所差遣的。话音未落，地就开了口，吞噬了这些人，随后地口又合拢，真是太劲爆了。摩西很清楚自己在神面前的位置，他深知自己的权柄能力，实在令人叹服。来看看接下来事态的发展。民数记16章41节说，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，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。这些人也并不认同可拉大贪亚比兰，但还是说你害死了他们。最近新闻里也有类似事件，我简单讲一下。警察击毙了一名年轻女子，当时她试图驾车撞人，事后舆论纷纷质疑道，这是警察暴力执法，毕竟她又没持武器。可是她开着车啊，汽车本身就是相当致命的武器，他想杀害警察，虽然我不清楚细节，或许还有我不了解的情节，但就表面情况来看，民众很生气，并说警察怎敢这么做。可问题是，这个16岁女孩开着偷来的车拒捕，还想杀害警察，凌晨三点她在外面干什么？可人们却说，就算她有错，警察也不应该这样。我还听到有人打进热线说，偷车的人看到警察拦截，难免会惊慌失措，行为过激。他们在暗示说，你得理解小偷的心理，不该这样处理，应该宽容些。我跟你说，小偷做的本来就不对，或许警方的反应也不妥当，但我告诉你，这正如摩西的处境。或许摩西不该发火，不该说让地开口吞噬他们等等，可是这些人却说，不管可拉大贪亚比兰做了什么，你都杀了耶和华的百姓。他们起来反对摩西，向他发怨言。第42节说，会众聚集攻击摩西、亚伦的时候，向会幕观看，不料有云彩遮盖了，耶和华的荣光显现，摩西、亚伦就来到会幕前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，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。若你收看了周一或周二的节目，应该是周一，我讲出埃及记第32章时讲到，神说，摩西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。我当时指出，这恰恰彰显了神的恩慈良善，他竟会尊重人的言语和代求。而在这里他仍如此行，他说，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好把他们灭绝。换言之，神尊重摩西和亚伦，只要他们还站在那里，神就不发怒，以免他们受伤。第46节，摩西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第46节说，摩西对亚伦说，拿你的香炉，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，又加上香，快快带到会众那里，为他们赎罪，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瘟疫已经发作了。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，跑到会中，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，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。我就不细讲了，但这香是从圣所，从至圣所前的坛上取的，象征着祷告。亚伦取着香，这香是升到神面前的馨香之气，象征着祷告。他把升到神面前的祷告盛在香炉里，然后跑过去。我能想象那场景，瘟疫正席卷会众，人们纷纷倒地身亡，尸横遍野。亚伦径直跑过去， 他站在死人与活人之间。这香炉象征着代求和祷告。当瘟疫来到香炉跟前，神的愤怒就平息了，瘟疫便止住了。经文描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。第48节说，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我刚好就听过新约代祷者以此经文为据，并说我们就该这样来到神面前，神怒不可遏，愤怒至极，他的烈怒就要降下我们的代求，站在圣洁的神与该受审判的人之间。我们祷告就能扭转神的愤怒，我们能阻止瘟疫，阻止神向某人或某国大发烈怒。现今的代祷者教导代求时用的就是这段经文，但我要重申，这发生在耶稣降世之前。耶稣的赎罪永远平息了神的全部愤怒，神不再生气，他的愤怒平息了。正如哥林多后书5章19节，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，我们已与神和好，恢复了亲密关系，重归和谐。他不再愤怒，不会毁灭这个国家，也不会惩罚你，用不着你来做代祷者，站在那里恳求神。若你效法摩西亚伦的做法，你就是敌基督，你不明白耶稣的已成之功，想取代耶稣的中保职分。我告诉你，在新约里你不能这样祷告。来到神面前的方式与从前不同了，有一种更好的祷告方式。我知道这些话会让某些人震惊不已，你觉得难以置信，但圣经说的非常清晰，他们的祷告方式仅适用于当时，因为那时赎罪还尚未完成，人们献上祭牲，绵羊、公牛、山羊。但希伯来书说，这些仅是象征，并不是真正的救赎。耶稣才是真正的救赎，耶稣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他不仅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，也为全世界人的罪做了赎罪祭。神的愤怒已经平息，神一切的愤怒都已倾泻在耶稣身上，神不再向你发怒，不再向这国家、向任何人发怒。那么我是在说神的标准改变了吗？他从前反对的事现在就不反对了吗？不，神永不改变，他始终如一，但他将对世人的怒气都归在耶稣身上了，不仅是耶稣降世之前的人，也包括耶稣受难的2000年后，你我将要犯的罪，神对每个人、每个国家的愤怒，全都倾泻在耶稣身上了。耶稣已为全世界的罪付清代价，神不再发怒，我们无需再战战兢兢地来到神面前，仿佛他还很愤怒，要审判人，那就完全曲解了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。若我们恳求祷告，效法民数记第16章摩西亚伦的做法，便是与耶稣为敌。你是在说耶稣从未降临，在民数记第16章，耶稣尚未降世，赎罪尚未完成，当时他们这样代求很妥当，并且挽救了生命。经文说共有14700人死于瘟疫，直到亚伦拿着香炉站在活人与死人之间，亚伦的行动挽救了生命。但若你这样祷告，站在那里说，神啊，不要大发烈怒，神啊，求你怜悯，神啊，若你爱这国民有我一半多，我们早就迎来复兴了。倘若现在你这样祷告，就是敌基督，你在无视耶稣的作为，你自我抬举，自诩中保，要成为代求者，重做耶稣的已成之功。新约中仍有代求，但不是催促神行事，而是抓住神借耶稣成就的作为，直接执行，令其生效。你拿起信徒的权柄，直接说话，抵挡黑暗权势，抵挡这世界的神。他已叫世人的心眼昏昧， 免得他们信了基督，主就拯救他们。你只需拿起权柄，直接执行耶稣的已成之功。新约代祷者绝对不是祈求和恳求，也不用向神苦求怜悯，只要相信耶稣已完成了一切，耶稣已赢得神的恩惠，如今我们站在基督耶稣里，只管直接执行耶稣的已成之功。他仍需通过人来运行，许多经文都在印证这一真理。经文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并不是他替我们做，我们不配合，事情不会自动发生。我们必须凭信心接受，倘若怀疑就得不到。你确实需要配合，但不必祈求恳求，仿佛耶稣还没为我们赢得一切所需。只需接受耶稣的已成之功，并说，父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为这国家付清了罪债，感谢你没有大发烈怒，感谢你的怜悯，谢谢你。正如罗马书二章四节所说，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，感谢你的灵正运行在这地，感谢你没有毁灭这国。然后转身对魔鬼撒旦说，想破坏神对某个人某国家计划的任何邪灵，我捆绑这一切邪灵。你祷告说出神的话，借着你的口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出自箴言十八章二节。当你说出生命，说出神的祝福，说出耶稣已赎买的一切，这些便会开始彰显在人们生命中。我们确实需要为他人代祷，但不必祈求神，耶稣早已预备妥当。神的怒气已倾泻在他身上了，如今他已赢得了神的恩惠，你不用祈求神怜悯，恳求神动工，只要信靠耶稣的作为，站在耶稣的肩膀上，立足于他的已成之功，耶稣赢得了胜利，你只管令其实现。这样祷告，必得无限美好的果效。有一种更好的祷告方式，这些话非常激进，虽无法确切估算比例，但这于当今基督群体中九成以上的祷告教导都背道而驰。如今基督徒还在效仿古人，恳求怒气尚未平息的神，祈求怜悯，这一切早已借耶稣成就了，我们不该再那样祷告，有一种更好的祷告方式。